弟兄姐妹早安，大家还记得我上个星期讲什么主题吗？爱的考验，爱的考验失败以后怎么办？所以这个星期我就要讲爱的挽回。当爱的考验失败以后，我们必须重新寻回、找回、挽回我们所失去的爱。这个星期我都觉得一直在经受一些爱的考验。星期二到星期四，我们东区有一个牧者联会，100多位牧师在国语宣道会开会，然后星期四会议结束的时候，很多牧师就走了，有2个多伦多来的牧师想让我把他们送到车站去。我说你们现在就走吗？他们说不，我们要等1个多小时再走。我当时急着回家，我说那你找别人吧，我让他找另外一个牧师，我自己就走了。但走了以后我觉得心里挺难过的，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尽到自己爱的责任，在这个爱的考验中失败了。其实爱的考验每一天都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么一旦意识到爱的失败，我们需要挽回所失去的爱。今天早晨呢，我想从挽回的角度来看失去的爱。我们是主动的挽回者，在这个爱的挽回当中我们是主动的。我问大家几个问题，什么人需要爱的挽回？大家想过没有，什么人需要爱的挽回？答案是失去爱的人需要爱的挽回，因为他没有爱嘛，失去了爱。需要爱的挽回的人往往是受伤害的人，往往是伤害我们的人，这是很困难的事情。第二个问题是，谁是爱的挽回者呢？谁是爱的挽回者？我们都是，我们都应该是爱的挽回者。我们蒙召成为基督徒，要活出基督的爱来，我们要做和平的使者。第三个问题就是，如何挽回失去的爱呢？如何做爱的挽回者呢？我们小的时候都犯过错吧，都犯过错，我爸爸妈妈说赶紧认错，赶紧道歉，都有这样的回忆吧。那我们小的时候失去了爱，有过犯的时候就说个对不起就行了，其实很简单。前两天师母跟我开车的时候还讲了，说哎，你好像很多事情不说对不起啊，都不说 sorry 的，就沉默不言，那你还是继续不承认错。其实我们承认以后，当我们面对自己的过犯，当我们面对别人过犯的时候，很多时候仅仅一个对不起已经不够了，我们需要做一些更深的工作，更深的挽回。仅仅说 I'm sorry 是不够的，对不起是不够的。保罗讲，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然后他继续讲，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所有的基督徒要学习在失去的爱当中，在自己的过犯当中，在他人的过犯当中，要学习更深的来挽回彼此的生命，挽回我们所失去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这里再次敞开自己的生命来接受你的祝福。我们深知自己的软弱，深知自己的败坏，自己的无能，我们没有办法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在彼此的关系当中活出你圣洁无私赦免的爱来。我们深知到自己是如何需要这种爱，需要你的生命在我们生命中来更新我们。我们也知道天父已经让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面，使神的爱充充满满的彰显出来。请你今天再次来赐福我们众人，帮助我们众人能够明白认识基督长阔高深的爱，也能够把这种爱每一天在我们生命中、生活中能够真实的活出来。我们共同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们。约翰福音21章开始这样讲，这些事以后，这些事是什么事呢？就是主复活以后向门徒的两次显现。主向门徒们显现，特别向多马显现。此外，主还告诉门徒回加利利去，在那里等我，因为主要向门徒们分布大使命。大使命不是在耶路撒冷分布的，大使命在加利利分布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主要门徒们回到加利利，在那里接受大使命呢？因为他们是在加利利蒙召的，因为他们是加利利人，所以主要他们回去，在加利利去接受大使命。彼得和门徒们就按照主的吩咐回到了加利利， 如果你是他们的话，你回到加利利以后你会做什么？知道主吩咐你回去等候，在那里有一个重要的事件发生，你会做什么？彼得选择的是重操旧业去打鱼。彼得有没有更好的选择？有的，比如讲可以去祷告，可以去上山呢，在山上等候神呢，可以去探访弟兄姐妹，可以去兼顾弟兄姐妹。但是彼得选择的是打鱼，因此我们看到彼得是需要被挽回的，对吗？彼得在耶路撒冷曾经三次不认主，因此他是带着深深的内疚失望回到加利利的，因此他去打鱼，他没有办法面对弟兄姐妹，没有办法去祷告，没有办法去等候主，这是他生命的低谷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灵命都会面对低谷期，牧师长老弟兄姐妹都会，我们对人对自己都有很多很多的失望亏欠。在我们灵命的低谷期，我们不想读经，不想祷告，不想来敬拜，我们可能会睡觉，可能会打游戏，可能会看视频，看报纸，上街采购，上网，100%的工作，或者旅游，瞎聊，或者吃喝玩乐，这都是很危险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在这当中被挽回的话，我们可能会失去信仰，可能在信仰的旅途当中滑坡很深。我们在低谷期所做的事情往往是我们肉体所喜好的事情，而且是最容易做的事情。大家仔细想一想，如果你不想灵修的时候，一般做的是什么事情？都是我们信主之前，都是我们肉体中喜欢的那些事情。不是说这些事情是坏事情，不好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往往让我们放弃使命，无法活出基督的呼召来。我把这种现象称为旧病复发。彼得回到加利利就旧病复发了，今天我们也会旧病复发，我们会失去使命感，做那些肉体中喜欢的事情。彼得带领一群人去打鱼，打了一晚上，到了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彼得这个加利利老练的渔夫一晚上打到几条鱼？一条都没有打到，一条小鱼都没有捞到。天亮以后大家都饥肠辘辘了，而且非常焦虑，钓过鱼的人都知道，几个小时钓不到鱼以后就非常的焦虑。那个时候在岸边就有一个人开始向他们说话了：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当然没好气的讲：没有，没 no go away。 那陌生人随即命令他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就照做，一网下去，结果感觉到手里的网就开始发沉，一直往下沉沉沉沉沉，几个人都拉不住，船都要倾斜了。他们知道打到一大网鱼，所以就使劲的在拉网啊，拉鱼啊。那在这个当中呢，有一个人醒悟到一个事情，他想：不对啊，我们一晚上没打到鱼，结果岸边的这个人一句话，我们打到这网鱼拉都拉不上来。所以他开始醒悟过来，他说：是主，仅仅说了两个字，是主。彼得正在拉鱼啊，吃着膀臂，一听是主，他也醒悟过来，所以赶紧抓了一件衣服，也不管是不是自己了，跳到水里面去，鱼也不要了，冲到岸边去见主。当时离岸边大概100多米。那彼得在低谷期一旦听到是主这两个字，立刻奋不顾身的去跟随主了，连鱼也不要了，比任何人都冲在前面。当他们上岸之后，岸边已经升起了篝火了，而且飘过来阵阵的烤鱼烤面包的味道。那个时候所有的人回到岸边以后都知道这是主，他是主，因为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是主，这些人都被挽回了。彼得在打鱼的高峰期需要一个温馨的提醒，是主。一群滑坡的人需要一个温馨的提醒，是主。作为一个爱的挽回者，第一个需要就是温馨的提醒，温馨的提醒，是主。我们要学习说是主， 我们要学习在别人还没有看到主的时候，在别人还在滑坡的时候，在别人在低谷期的时候，在他们的生命中继续享受他们的爱好的时候，能够分享是主，让别人看到主的心意，看到主的作为，看到主的应许。我给大家两个建议，第一个就是分享。祷告会、查经、团契当中有许许多多可以分享的时间，在这些聚会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在滑坡的人，如果我们在这些实践当中不学会分享，我们就无法做一个爱的温馨的提醒者，是主，让别人看到他需要回归。第二就是神的话语，我们先需要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亮光，得到喂养，然后在各样的场合当中与别人去分享神的话语。昨天早晨我在灵修的时候看到耶利米书17:14这样讲到，耶和华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我当时非常被这句话触动，以前可能读过，但是没有很深的印象，我当时就感动，我就想我要用这节经文来为需要医治的人祷告。我们需要学习在神的话语里面为人祷告，让别人看见是主。第二点，作为爱的挽回者，我们必须肯花时间。门徒们一晚上在外面打鱼，凌晨是最累、最饿、最疲劳、最沮丧的时刻，恰恰在这个时候有一个陌生人在岸边与他们对话，你觉得这是偶然的吗？你觉得这是偶然事件吗？我不知道主在岸边已经站了多久了，可能是一个晚上看着他们，为他们祷告。爱的挽回者必须付上时间的代价，这个代价不是我们最方便的时间，而是他人最需要的时间。很多时候我们帮忙的时候都是选择我们方便的时间，很多时候别人需要帮忙的时候是我们最累、最不方便、是我们最忙、最享受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去帮忙。这个星期我接到两个电话，我都不是我们教会打来的，但是他们的生命中都有很大的需要，他们的亲人朋友得了癌症，他们打过来的时候都问我，李牧师你有时间吗？我说有，你讲吧。其实我当时也有事情做，我们必须把时间腾出来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第三，我们要看到爱的挽回必须学习服侍，爱的挽回必须学习服侍。大家最近有请客吃饭吗？有请人吃饭吗？或者有被请吃饭吗？请客吃饭是爱心的一个非常大的表现。主说你们来吃早饭，篝火上有早餐，有一条大鱼，不是他们打的，有许多香喷喷的面包，也不是他们自己做的，他们都聚集在温暖的萤火旁、篝火旁，开始享用主为他们所预备的早餐。我们可以想象主为他们怎样预备早餐：烤鱼、翻鱼、烤面包、翻面包，然后把这烤的滚烫的鱼拿出来，再把它剥开，再递给旁边的人。面包也是可能会烫手，但是拿出来以后再分给旁边的人，再分下去，一直分下去。这些门徒经过一晚上冰冷的海风，他们冰冷的身体在这温暖的篝火当中慢慢被温暖起来，饥饿的肚子开始饱足起来，软弱的信心也被坚固起来，彼此的关系也开始融洽。我们的餐馆都吃过自助餐，对吧？自助餐与非自助餐有什么区别吗？自助与非自助餐有什么区别吗？两个字，就是服务。自助餐的服务理念是自己服务自己，你随便吃吧，我给你一大堆食物，自己随便去吃。非自助餐的理念是有服务生、服务员来很好的给你服务的。那么在有服务生的餐馆当中，服务的质量越好，你们知道吗？花费也贵，花的钱也越多，因为他已经把这个服务生的费用算在你的食物当中去了。越昂贵的餐厅里面的服务质量越好，而且你见到老板的机会会多。前天晚上我们一家去了一个比较好的法国餐馆吃晚饭，我们竟然还见到了经理， 经理过来跟我们说话聊天，给我们讲了一个小故事。那么价钱当然是昂贵的了。那么越好的餐厅里面的服务质量越好，它让你能够感觉到一种在家里面温馨的感觉，感觉到他是你的亲人，是你的朋友，是你所可以信靠信赖的这样的一个人。服务生就像你的朋友一样，你说什么他都耐心的听，他都完全满足你的需要，让你感觉到你是嘉宾，你是贵宾。在服务好的餐厅中吃饭真是一种享受，而且你不想离开。但是你知道这一切的后面都有一个代价的，是金钱。它的宗旨都是以盈利为宗旨的，什么时候不盈利了，这个餐厅就办不下去了，服务生也没有了。最近我在网上看到沃尔玛开始了一个新的尝试，他们不再使用大公司来送他们的货物了，他们用店员。比如说网上有很多的订货啊，他们原来都是用什么 FedEx 啦 UPS 来送，现在不用了，他们要尝试用店里面的店员。那么每一个店员回家的路线店里都知道的，他们把这所有的订货在公司内部的电脑里面一放，你是一个店员，你如果想帮助沃尔玛去送货的话，你在电脑里一看我回家的路线上谁订了货，你可以去把这个货物放在你的车上给他带回去，当然放得下带回去。但是这个尝试呢是免费的，所有的店员帮人送货没有一分钱，完全是自愿的。这个就比餐馆的服务质量呢有所提高，因为它是自愿的。但是我相信不会所有的人都甘心情愿的去给人送货。有很多时候爱心责任是金钱无法衡量的。大家可以想象与主共进晚早餐，被主所服侍是什么感受吗？主邀请这些门徒来吃早饭，给他们烤鱼烤面包，点篝火，这些鱼面包篝火都不是他们的，他们都是空手来吃的。但是主没有让他们感觉到内疚，为什么空着手来吃早饭。在所有这些东西以外，主用自己的爱心来服侍他们，亲自拨开每一片滚烫的鱼，亲自拨开每一片滚烫的面包递给旁边的人。然后主就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的意思是什么呢？主的意思乃是说，在这些所有的服侍当中，这些所有的面包饮食饮料当中，你看到我的爱吗？你感觉到我的爱吗？我们都有这些能力，买鱼买面包，我们都有请客的能力，我们都有爱的能力，我们都有时间，我们都有金钱，我们都有很多的机会，我们也有爱心。关键是我们有在做吗？我们有没有在身体力行的去付出？任何一个群体如果能够无私的彼此服务奉献开放，主就在我们当中运行，主就在我们当中亲自做挽回的工作。你不要以为我请人吃饭是我要达到什么目标，我能够让他复原，我能够挽回他。实际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主在我们当中做复原的工作，在更新吸引的工作，不是我们可以做。我们可以做的是把面包摆上，把鱼做好，然后主在当中做奇妙的工作。主过去做这样的工作，今天做这样的工作，将来也会做这样的工作。如果我们敞开自己的生命，能够买一些吃的东西，能够请客，主就会在当中做奇妙的更新。大家相信吗？大家知道彼得曾经三次否认主，这是一个爱的背叛。当时主正在做什么？主耶稣在做什么？当彼得背叛主的时候，他正在做什么？他正在去钉十字架，他为彼得去钉十字架。所以这是一个很深的背叛，主为他钉十字架，他在那个时刻去否认主。那么鸡叫之后，彼得意识到自己的失误，就出去痛哭了，但是已经晚了，因为主被带走被审判，彼得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主，也没有机会当面讲 I'm sorry 我要悔改，他没有这样的机会。你们觉得彼得在吃了早餐以后，是不是应该 向主主动的道歉，主啊，你知道那天晚上我实在的不应该，我软弱了，我向你道歉，请你原谅我。彼得是不是应该这样讲啊？如果应该的话，他有没有讲？彼得没有讲，吃就吃完了，就算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别人有亏欠，别人对不起我们，别人伤害我们，他就是应该主动的道歉，陪你道歉，你看这么深深的伤害我，那你还没有请别人吃饭呢，你请吃饭人家还不一定悔改向你认错呢。主请他吃饭，彼得也没有悔改。很多时候挽回一个人不是那么容易的，即使你有很多的付出，他也不一定像你想象的那种方式被挽回。彼得没有。如果你是主，你被彼得背叛，被他伤害，请他吃饭已经很不容易了，那么饭后以后看他还没有回应，当着这些众门徒的面，是不是应该讲，彼得，你知道那天晚上你很伤害我啊，你知道我是替你钉十字架的，我是大义凛然去钉十字架，你竟然三次不认我，你是最得意的门生，你怎么这样的，你今天当着众人的面，你是不是要承认你的过犯？主会不会这样讲？主有没有这样讲？也没这样讲。主没有这样做。主在饭后跟彼得有一个很深的对话。主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主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主第二次又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主说，你牧养我的羊。主第三次问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主三次问他，你爱我吗？就忧愁对主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这个对话实际上是一个挽回式的对话，我们要学习挽回式的对话。受伤者不是控告者，受伤者是挽回者。伤人者不是被定罪者，伤人者是被挽回的人，是被恢复者。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在我们人际关系冲突当中，我们的对话往往是这样的：受伤者往往是控告者，伤人者往往是被定罪的。受伤者没有得到释怀，伤害人的人心中仍然不服。我们要学习复原式的、挽回式的对话。受伤者是一个挽回者，而不是控告者。我们要带着挽回的目标心意去跟对方对话。主的头两次你爱我吗的爱都是圣爱，爱加倍的爱， Agape。 前面讲过， Agape 这个字只用在神身上，表明神的爱无私的，是怜悯的，是圣洁的，是无条件的，是舍己的，是持续的。这种爱的特质在我们的人的生命中是没有的，而人的爱则是非意志型的，是情欲型的，情绪型的，有条件的，是自私的，是苛刻的，是间断的。因此当主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的时候，彼得的回应是非理由，是弟兄之爱。他说，主，你知道我爱你。他没有用 agape， 他用的是 filio。 在彼得的三次回应当中都是弟兄之爱。彼得没有办法以神圣之爱来回应主，彼得深知道自己的生命没有这种爱，所以他才背叛主，否认主，亏欠主。他只能讲，我用弟兄之爱来回应你。在两次之后，彼得终于受不了了，就忧愁起来。忧愁这个字表明彼得的生命有一个转机。为什么要忧愁呢？忧愁这个字在其他经文当中有悔改的意思。哥林多后书七章十到十一节这样讲，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这里没有后悔的懊悔就是悔改的意思，就是生出悔改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是犹大那种不悔改的忧愁使人死，悔改的忧愁使人得救。第十一节，你看你们依着 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这是忧愁所带出的结果来。一个深深的后悔、难过、悔改、痛悔、自责，以至于使我们得救。彼得意识到他无法按照人的爱、弟兄之爱来爱主、来回应主，所以产生一种深深的自我的忧愁。这种忧愁引起一个悔改的心愿，引起一个我要得到神的爱的心愿，而归向了神。我们回去看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的时候，都会看到有许多关于神的爱的经文。彼得在那里都用神的圣爱、阿加佩之爱来表明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彼得前书一章八节，你们虽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这个爱是阿加佩之爱，圣爱。四章八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盖许多罪。这里两个爱都是阿加佩的爱，圣爱。换句话说，爱的亏欠就是罪，不以神的爱来爱人、爱神就是罪。彼得看到了，所以他说神的爱能遮盖许多的罪，因此我如果能够得到神的爱，活出神的爱，就可以战胜、克服我自己生命中这种因人的爱所带来的亏欠跟过犯。你们看到吗？你如果看到我自己生命中爱的亏欠是因为我没有神的爱，因为这种意识我可以要去寻求得到神的爱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悔改，这就是一个归向神的行动。因此罪与神的爱不可分割，罪是没有神的爱的表现，有了神的爱就可以遮盖罪，可以战胜罪。基督徒之所以能够面对自己的罪，是因为我们意识到神的爱是何等的奇妙伟大，因此我们在神的爱当中超越我们自己生命的软弱、过犯、亏欠。第四，我们来看爱的挽回者。爱的挽回者必须领受神的爱，被神的爱充满，我们这样才可以去挽回那些失去爱的人。主三次问彼得，每一次之后都赋予他一个新的使命，你牧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所以爱的肯定之后有信任，爱的回应之后有信任，爱与信任不可分割。你要爱一个人，你必须信任，信任一个人是爱的表现，表明你爱他。主把他自己的羊交给彼得，不是彼得的羊，是主的羊，这是主对彼得的信任。因此彼得就在这三次爱的信任当中被恢复起来，彼得就在三次爱的信任当中恢复起来。最后主对他讲，你来跟从我，你来跟从我。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起初的呼召。因为彼得在加利利起初被呼召的时候，主呼召他来跟从我，主这次再次呼召他来跟从我。来跟从我的意思就是活出我的圣爱来，像我一样去爱人，像我爱你一样去爱他人，这叫跟从我。现在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我们讲了挽回的四个方式，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是什么？爱的挽回。作为爱的挽回，我们首先要成为一个温馨的提醒者，我们在分享、在经文读经祷告当中要帮助弟兄姐妹，提醒大家。第二，爱的挽回者必须花上时间的代价，这个时间代价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方便的，不是我们愿意的，不是我们甚至有时间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学习花时间。第三，爱的挽回者必须怎么样？学习服侍，请客吃饭，请客吃饭是爱心很大的表现。最后一项，爱的挽回者自己必须领受神的爱，被神的爱所充满。在今天信息当中，我们讲到神的爱，以神的爱来恢复亏欠。我们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要挽回的人就是伤害我们的人，我们要挽回的人就是我们不喜欢的人。因此我们是挽回者，我们又是受伤者，活出这个双重的角色很不容易的。我们既是挽回者，我们又是受伤的人。我们要挽回的人很多时候是伤害我们的人， 几年前在马来西亚一个最古老的伊斯兰大学当中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一个穆斯林的护教士在这个大学当中做讲演，就是护卫他们伊斯兰教的信仰，那很多人去参加。这个护卫者呢，就趁机大肆攻击基督教信仰，把基督教信仰说得一钱不值。在他讲演之后，刚讲演完，有一位基督徒，他是地质系的教授，就站起来抗议，他说：“你这样讲基督教信仰是不对的，是不公平的，你为什么这样贬低、损毁基督教信仰呢？”这个伊斯兰的护教者，他是以粗暴著名的。别人跟他辩论的时候，据说要站在防弹玻璃后面，因为他的听众都是非常激进的。他说：“你上来，上来，到前面来。”那个教授就走到前面了，他说：“你看着我的眼睛，看着他的眼睛。”突然他就挥手打他一巴掌，打的这位教授眼冒金星，脸上火辣辣的，眼泪也流下来了。打完以后，他说：“把左脸也转过来。”底下的人就开始说了：“不要给他打，不要给他打。”这个教授被打了以后很委屈，也很愤怒的，但是他知道主教导我们说，当别人打你右脸的时候，把左脸也给他打，对不对？打你这边脸的时候，把那边脸也侧给他打。他就把另一边脸也侧给他，你打。他没有打，他说：“把你衣服脱下来。”他把他外衣脱下来，还有你的裤子也脱下来。你的主不是这样讲的吗？别人要你外衣，连礼仪也给啊。他脱下来外衣，只剩下里面一个背心，你裤子也脱下来，裤子脱下来。那么这位教授就对底下的学生讲，很多是他的学生，说：“学生们对不起。”所以把他的外裤也脱下来给他，只剩下一件背心，一条裤衩，然后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了，深受伤害。这个伊斯兰的护教家讲，基督教信仰是完全不合理的，完全没有道理的，你们看到吗？打你左脸右脸给你打，脱你外衣礼仪也给你，他说是完全不合理的，所以这是 nonsense， 这个是攻击基督教的原因。他说不合理，完全不合理，有谁可以这样做？有谁可以这样活？有谁可以这样爱？这是不合情不合理的。那这个教授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以后，深受伤害，就哭啊，难过，痛苦，很痛苦，也丢脸，因为在所有的学生面前被打，衣服裤子被拿去。后来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这个学校里面的穆斯林学生就排着队到他办公室向他道歉。这些学生排队排了几个小时才能见到这个教授，你可以想象有多少人去排队去安慰他吗？去安慰他，去向他道歉。就许多穆斯林的学生，我们向你道歉。这个月是穆斯林的大斋月，一个月我们要为这些穆斯林祷告。他们很多时候是非常凶恶的，非常残忍的，但是也就是这些人才需要爱的挽回。我们需要在基督的爱当中挽回他们。全世界现在有 73.8 亿人，大概有 17.2 亿穆斯林，这当中有 86% 的穆斯林是未得之名，意思他们还没有听到福音，他们还不知道基督的爱，他们还没有看到基督的爱。基督教信仰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基督讲，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礼衣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怎样待人。你们若单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这样爱他们的人。这就是基督教的伦理观，基督教的圣爱观，对很多人来讲是不合理的，是无法活出来的，是不可行的，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但是这就是福音，福音就是神在基督里面赦免了我们这些有过犯的人，以他永恒的爱、舍己的爱、神圣的爱来爱我们。 这是福音，但是这只是一半，另一半是我们需要在自己的生命中把这种神圣的爱、舍己的爱、怜悯的爱、无私的爱在我们的生命中向他人活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你我的蒙召，领受他的爱，活出他的爱，把他人引向神。这个星期你如何活出基督的爱呢？请大家思想一个温馨的鼓励，花一些时间做一点爱心的服侍，请人吃一顿饭，让神的爱来更新自己，这是一个爱的复兴者、爱的挽回者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